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并欢迎你继续收听布道与宣教课程第22讲。今天老师将谈的是宣教必要性的理由，还有呢历史的验证。记得前面老师讲过宣教的意义、特质，还有困难与适应性，而大使命当中去这个字呢，原文就是越过障碍和跨越的意思。那个障碍，我想我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这个我的障碍呢，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面墙，去传福音的话呢，就要胜过老我。主耶稣基督是一位跨越障碍的宣教士，他道成了肉身，从全然圣洁来到了污秽的世界，从无限变成有限，从全知变成学生，从安定变成了漂流，从喜乐的天堂来到一个痛苦流泪的尘世。他离开了天父，成了人子。我们的主耶稣越过自己的界限到我们当中，他舍弃了那无限广大的知识的言语，降到我们的层面和我们说话。亲爱的朋友，接下来的课程是那些想成为一个好门徒的人不愿错过的，你预备好了心吗？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帮大家讲这个布道与宣教，今天是讲22课，我的题目是宣教的必要。上次的题目是宣教的概念啊，我可能上次忘记讲这个题目，宣教的概念。这次22课宣教的必要，就是宣教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呢？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说啊，说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为什么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宣教啊？这是各国的基督徒都问过这个问题的。其实呢，自从教会啊，初期教会开始啊，一般的教会对这个宣教都有一个拒抗的，可以这样说啊，都对这个宣教起码是不关心的。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11章那里，11章第一到第三节，当时呢，这个彼得刚刚把这个哥尼流的一家人带了信主，带了信主之后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1章第一到第三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啊，你看当时彼得只是把福音传给那么一个外邦人，就引起教会里面一些人的反感，就说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当然他们反对的理由不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不是这个理由，他们有另外的理由了，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但是你就发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对这个宣教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拒抗的。还有《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九二十节那里也是一样，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这里也是反映这种心态，只是向他们自己的民族讲福音，不去到向外族传宣教。但二十节说，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呢，就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后来的建立的安提亚的教会了。感谢主啊，保罗把福音传给整个欧洲啊，罗马大帝国，后来罗马的很多古代的宣教士也把福音再传给现在的法国、德国、瑞士、英国等等啊。但是当这个欧洲啊基督化之后呢，其实长期差不多一千多年来的都没有人再提要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其他的地方了。一直到哪一年呢？一直到1793年，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威廉·加里。威廉·加里 William Carey 啊，威廉·加里。这个威廉·加里呢，他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就提到一点，他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印度去啊。那么当时呢，整个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什么，整个欧洲都反对他，整个欧洲反对他一个人，你说他受的压力多大呢？他就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给其他的各大洲各国呀，假如不是的话他们要灭亡啊。那么当时呢，很多人就对他说，教会的领袖的年轻人，假如神要救那些人呢，不需要差你去的，神自然有他的方法。他就一个年轻人跟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引起很大的争论，长期的争论。后来呢，他就讲了几篇道，讲到之后就很感动人，后来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很长的，题目中文翻译叫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假如我们不向印度人传福音，印度人必灭亡，就是那么长的一个题目。后来终于呢，教会发现呢，威廉加里真理站在他的一方面，所以后来呢，他就成为欧洲白种人派到印度去的，派到外国去的第一个宣教士。他终于在1793年呢，他就到印度去。他在印度一共呢停留了50年，在哪里传福音。你看整个欧洲他们都是反对宣教的，在那个时候就算后来赞成他呢，也是经过很大的争论。那么还有呢，后来发现在同一个时期呢，欧洲人呢，就英国人到美国去了，就白种人发现了美洲之后就移民到美国去了。那么当时第一批到美国去的人呢，是一些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但是他们到了美国，发现美国有什么呢？美国有些土人，那些土人呢，今天我们叫印第安人啊。请问这些白种人看见那里有土人，有没有向土人传福音呢？没有，他们还是那种观念，还是以为呢，福音只是我们这些人信的，其他人不需要信耶稣的。而且呢，他们反而把这些土人呢，杀的杀，赶走的赶。他们还用圣经来做根据的，你知道圣经有什么根据吗？有的，告诉你，在出埃及记啊，23章23节啊，出埃及记23章23节，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应许他们到迦南地。23章23节，出埃及记。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米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看神说我必将他们剪除。还有三十节，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就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呢，神说我要把迦南地的人全部剪除的，渐渐地把他们剪除，或者是把他们撵出去。那么后来到了这个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呢，你发现还是同样的一件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六章第二十一两节，你看，于是百姓，就是他们已经攻打了这个耶利哥城了啊，攻进去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你看，他们就跟着美国人，当初就根据这圣经呢，就把这些土人呢杀呀、赶呐等等。所以他们并没有向他们宣教，并没有说：“哎呦，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吧。”没有。但是后来他们改了，后来呢，美国人也悔改了，发现：“哎呀，原来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了，不应该按照旧约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传给所有的人。”所以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福音传给其他的民族？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神有他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理其他的民族的。好，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宣教为什么是必要的。我要提供五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啊，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把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啊。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升天之前，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为的见证。”这是耶稣说的嘛？这是耶稣的命令，说：“直到地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啊，就是说，不光是在耶路撒冷，不光是在犹太，你们要到全世界去，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所以就算你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相信主，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没有人相信主，你也要听从主的命令，要到地极去。大家知不知道地极在哪里呢？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啊。原来世界上真是有一个地方叫地极的吧？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的海南岛。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海南岛？海南岛本来是属于广东省的，现在是自己一个独立的省了。海南岛，在海南岛的南端，极南的端，有一个海滩。这个海滩呢，就是我没有去过啊，这个海滩我看过照片啊。这个海滩呢，这个滩的一边呢有一块大的石头，另外一边又一块大的石头。那么这两块石头呢就叫天涯海角。天涯，一边的叫天涯，一边的叫海角。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呢，用英文翻译呢就是 the ends of the earth， 就是地极，就是中文的地极。有些人这样说笑啊，就说假如你把福音传到海南岛的那个天涯海角那个地方呢，福音就传到地极了。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相信不是圣经的意思了啊，但是这是西方人看说地极就在中国的海南岛。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他又怎么样说呢？使徒行传那里的是从地理的观点那去看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假如从民族那方面来去看呢，你发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就是大使命那里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这里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这个名字很重要。根据专家研究啊，说耶稣为什么没有说万人呢？我以前看圣经，我也以为是说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万人就是所有的人。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叫所有的人成为基督徒呢？这个我看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没有说万人，甚至说万民，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呢？坦白说，我也数不过来了。我只是知道在我们中国就有56个民族，有我们汉族、蒙族、彝族、白族、土族、土家族、水族、朝鲜族等等，很多很多的民族。 每一个民族有他们的，可能有他们的语言，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的宗教等等。那么听说在云南省有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最多的。那么这个万民很重要，耶稣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在苏联就有更多的民族了，比我们中国56个更多了。你说把福音传给万民可不可能呢？传给万人这个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但是传给万民那就可能了，就是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听到耶稣的福音，这个就比较有可能。你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听过耶稣的福音，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万民是一个可达到的目标。这就是那个我刚才所说这个英国人威廉加里，他在1973年到印度去，那个英国人，这就是他的观点。他说我们英国这里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但是耶稣的命令叫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英国人这个人民呢，我们已经很多人相信了，但是印度连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没有了，我们应该遵从耶稣的命令到那里去传福音。他讲的很有道理。那我们中国有，就以中国来说吧，我们有56个民族，现在我们汉族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信主，还有更多人没有信主，也有万人没有信主，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从主耶稣的命令，把福音传给万民的，是不是？因为请问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有哪一个民族是完全没有福音工作的呢？完全没有教会呢？还有很多，我不需要举例子，你们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民族，好比说普米族，那里从来没有人去传过福音的，锡伯族没有人去传过工作的，土族只有很少很少的信徒曾经有人去传过福音，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民族，回族、蒙族，就是比较大的民族，里面都是基督徒很少的，特别是一些信回教的民族，很少很少基督徒。所以就算我们说哎呀，我们汉族也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那些我们假如要服从耶稣的大使命的话，耶稣是在其他的民族当中，有些民族里面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那我们应不应该听从主耶稣的命令呢？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命令是很重要，是推动很多人去宣教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主的命令，把福音传给万民。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宣教是必要的，就是没有人传呢，就没有人信了。这个是罗马书第十章，我曾经读过的，我再读一次，罗马书第十章第13-15节，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怎么样说呢？这里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样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样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样传道呢？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没有传道的怎么样去听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样去传道呢？就说你不差人去传道呢，那些人就不会听到福音的，他没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听到福音的，除非我们差遣一些人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么难道我们中国还需要靠外国去，外国人来传福音给那些少数民族吗？他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我们不应该自己承担这个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啊，没有别的方法。当时啊，威廉加里要到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教会的长者就对他说，年轻人啊，你太冲动了，假如神要拯救那些印度人，他有他的方法的。所以威廉加里讲了一篇道，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们不去传福音，神没有别的方法，印度人必定灭亡。他就讲得那么厉害，根据圣经，终于那些年长的那些长者也服了，也要派他去传道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并没有别的方法，除了派人去传福音这个方法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得很准，没有别的方法，除了派人去，没有别的方法，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宣教是必要的，就是一个更大的需要。好，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这里还有很大的需要啊，但是呢，可能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其实我曾经讲过，说在全世界，什么国家有这个资格派人去宣教呢？就是 他们的基督徒的数目已经达到人口的20%。那么假如在你的乡村里面信主的人已经到了20%了，那你就资格派人到别的地方去宣教了。那么假如在你的乡村里面只有10%的人是基督徒，那就需不需要去宣教呢？也可能需要的。为什么呢？你们这里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这个更大的需要就不平衡了。你们这里有需要，那边有需要，但是那边的需要更大，那就怎么样呢？那你就要派人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派人到那边那个村那个城那个地区去传福音了。其实呢，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曾经有所谓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就是剑桥大学里面有，剑桥大学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有7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当时都一个一个的奉献，后来每一个人都到中国来传道了。这剑桥七杰呢，其中一个他们是怎么样听到这个呼声的呢？因为当时有一些宣教士就在那里呼吁，他说各位年轻人，他说你们除非有更好的理由，假如不是的话不应该留在英国，你不要问神要不要差我到中国去传道，你要问神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留我在英国。他们说因为英国虽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中国不信主的人，中国的人口比我们英国多得很多，信主的人很少很少，所以除非神呼召你留在英国，假如不是的话你应该去。哇，当时很多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听了这篇讲道，就心里面感觉到扎心的，说哎呀，我有什么理留在英国呢？所以后来剑桥大学里面有7个大学生听了这个呼吁的时候，他们7个就后来一起的祷告，后来他们先后的一个一个都跟了戴德生牧师来到中国去宣教了。感谢主，这是个很感人的故事。后来他们被称为剑桥七杰，他们的理由也是一样，就是中国有更大的需要，英国有需要，但是中国有更大的需要。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42的时候，在加伯农那些人想留住耶稣，耶稣就说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也是这个理由。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第4:42，42节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众人找他要留他，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啊，因为在别的城市呢还有更大的需要，这边有需要，别的城市有更大的需要。也可以用一句话说，就是那里的人更多呀，不信主的人更多，所以我们要去啊。那么是不是人多就决定那个地区需不需要我们去宣教的？也不是完全的。我们看看第4个原因，为什么宣教是必要的。第4个原因呢，就是更好的机会。第3就是更大的需要了。第4就是更好的机会。什么叫更好的机会呢？原来在宣教学的里面呢，把一些地区国家分为硬土和软土。什么叫硬土呢？就是这个土地很硬的，你种什么东西它都长不出来的啊，你撒福音的种子它都长不出来的。那么有些地方呢就是软土了，就是很容易就撒种就结果。硬土就是那些地方的人呢心里面很硬，对福音有惧抗，不容易信主，传了好几年信主的人还是很少很少，人心刚硬不肯信。什么国家的人，什么国家是硬土的，到今天是硬土的？我告诉各位，其中一个就是日本。日本呢今天是一个很富的国家的啊，但是呢日本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很多世界上的宣教士都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宣教，他也欢迎，他也不禁止宣教士。日本虽然是信佛教信神道教，但是呢基督教的宣教士去了可以很公开的申请护照，申请这个入境证的时候说我是要去宣教的，日本是不禁止的。但是很奇怪，宣教士到了日本那么多年呢，整个日本信主的人呢是整个国家还不到1%信主的人，那我们中国的信主人比他多得多了。那么多宣教士去日本还是个硬土。那么为什么是硬土？当然有它的理由，有它的文化上的理由啊。日本就是个硬土了啊。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第11章啊，马太福音第11章， 20-21节，马太福音11章20-21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那么耶稣在有几个城呢，行了很多异能，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硬土了，人心刚硬，不肯信主。那么是不是硬土就不需要派人去呢？也不是。你看耶稣也到那些地方去，日本也是需要一些宣教士去传讲福音的。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软土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9节，耶稣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说，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耶稣到另外一些城市呢，他就看见很多人，他说哎呀，要收的庄稼多，就是说庄稼已经成熟了，你只是要打发工人去收就行了。换句话讲，耶稣在这里说了，这些地方的人是软土，有庄稼等着你去收，是很好的禾场，所以我们应该赶快的派人去这些地方，去这种软土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所以这个就是更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跟他们传了很多福音，现在暂时他们还是块硬土，我们不是完全离开这个地方的，我们还保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见证。但是我们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出现一个软土，出现一个很大的禾场，一个庄稼已经成熟了，那里的人很容易就信福音了。我们应该赶快派人到那边去，去传福音，去收割。所以这是一个更好的机会，这边有需要，但是这边是暂时是硬土，我们硬土可能要等待的啊，那边是软土，我们就快点派人到那边去了。那么在世界上呢，常常出现这是软土的哇。一个国家呢，一个地区很奇怪的，有的时候是硬土，但是有一段时期的是软土。好比说尼泊尔在中国的南部，一个小小的国家，最近呢就是一个软土了。尼泊尔信印度教的，但是最近呢，尼泊尔稍微放松了，你发现尼泊尔很多人都信主了。也有些宣教士去了那个地方传福音。还有呢，就是南美洲，就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呢，本来是信天主教的，但是他们那种天主教很奇怪，其实是夹杂了很多当地的拜偶像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些人并不真正了解福音的。本来呢，因为天主教的势力在那里很大，就是很拒抗一些基督教的宣教士。但是最近南美洲的巴西啊、哥呀、还有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忽然之间不知道怎么，人民的心呢变得很软，很容易相信福音。所以那边现在有很多宣教士到那边去，很多人信了主，那边也兴起了很多基督教的领袖，当地的基督教领袖啊。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以前叫苏联，现在苏联解体了，就变成叫俄罗斯了。俄罗斯也有很多人现在信主，也是一个软土，所以我们不应该呢忽略就是软土。就算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要把握机会，假如隔壁的村子、另外一个地区等等出现一个软土呢，这个是一个更好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去派宣教士到那边的。那么第五个原因，为什么宣教是必要呢？就是一个更关键的策略。我们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要完全放弃这些硬土，那么硬土呢，你派太多人进去呢，往往也没有用啊，保留少数的人在哪里是需要的。那么什么叫更关键的策略呢？有的时候为了策略啊，必须有人长期的花一些时间在一些硬土上传福音，因为是个关键的策略。我举个例子啊，在宣教的历史上啊，往往啊有那么些事情发生的，就是有某某宣教士，他在一个地方，他神感动他，他也有教会的印证，他在某一个国家传福音。 但是传了两年、三年、四年，连一个人信主的都没有，那么就很多人就说：“哎呀，你改变吧，到别的地方去吧，这里没有人信主了。”但是这个宣教士很奇怪，他就有一个信念，就相信还是神要他留在这里的，他坚持的留下去，留了再留五年、六年、七年，终于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带着一个人信主。各位弟兄姐妹，你说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祷告，七年才带一个人信主，你说是不是浪费了一点呢？不一定，不一定啊。假如这个宣教士是那种不中用的宣教士，那可能是浪费时间。但这个宣教士呢，看到一个策略，看到了策略，他看到呢，在那个地方呢，假如我带一个人信主呢，这个人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一个国家呢是缅甸。缅甸本来呢，一百年之前呢没有基督徒的，一百多年前没有基督徒的，但是后来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去了，他去的是哪里？经过我忘记的是七年还是十几年，他只带了一个人信主，他后来死在缅甸，但是很奇怪，他死了之后，这个信了主的缅甸人，他就神大大的重用他，神就使用他，让他在缅甸那里再继续的传福音，福音就被他传开了，很多很多人就信主了。这就是个关键，这是这个更关键的策略。你看这个西方的宣教士的，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了，其实提他的名字也不一定重要啊，他就是掌握到神的心意，知道就算他花一辈子的时间只带一个人信主，这是一个策略。不过一定要有信念的，一定要你相信就是神把你放在哪里啊，你才可以这样做。假如不是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先把多一些人放到差派到软土那里去，硬土那里呢，我们留下少数一些关键性的宣教士来那里，在那里继续的工作。所以这个缅甸的西方宣教士他很有策略的。我自己也认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曾经在菲律宾，一个人好几年什么都没有做，哎呀，他自己也感觉到很难受，但是他就坚定的相信神派他在哪里。再熬下去的时候啊，终于啊，这个土啊松开了，这硬土一松开了，你看着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感谢这个硬土也会松开的，只要我们有策略，稳守坚持在一个地方，坚持向某一些人传福音。这些人呢，往往是一些该国的关键性的人物，可能是一些领袖啊。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就算这个宣教士已经死了，他们呢少数的信主的人可以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其实呢，不光是在缅甸，在尼泊尔，在印尼，在非洲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宣教的原因。第一，这是主的命令；第二，没有人传，那个地方就没有人信；第三，可能那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虽然我们这里也有很大的需要；第四，虽然我们这里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可能那边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第五，虽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但是那边更关键，更有策略性啊，所以也需要派少数人到那边去宣教。那么讲完了，就是说宣教是必要的啊，宣教是必要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资格去宣教，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就不必去宣教。不是，宣教是必要的。表面上呢，我们派几个人，派几个宣教士往外地呢，好像我们这里就损失了一些人才。其实呢，不是的。其实当我们把一些人才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呢，反而因为他的意向，因为他回来向我们汇报，我们这边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更热心，透过这些宣教士的行动呢，更能够激发弟兄姐妹的热心。我们没有损失，反而我们是令弟兄姐妹的更热心了。神也会在我们这边兴起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担任教会的各种的岗位。而且我们宣教呢的目的不是要发展自己的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太自私了，我们只顾我们自己这个教会的发展。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啊，做神的仆人呢，不是要发展自己的教会，乃是要扩展神的国呀。当我们有这种国度的观念，我们要扩展神的国，那我们就不会光顾自己这边的教会了。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有神学家说，圣经是一本从开始到末了都讲拆船、讲宣教的书。整本圣经，神逐步启示和成就他的普世大计。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确定自己被神呼召、被神拣选之后，我们就必须不断学习，并且付诸于实行，努力地去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传福音的大使命，除了要我们超越障碍之外呢，也要求我们做一个有属灵生产能力的基督徒，做一个能教导的基督徒。不仅要做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还要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好好的学习与被装备，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珍惜主给我们这样一起学习的机会。下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圣经对外人的看法。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按时收听布道与宣教第23课。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